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情报主管警告中俄战略靠拢对民主国家构成新的威胁；波兰重申愿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俄制战机；借鉴乌克兰全民皆兵，台湾史上最硬后备军人教招上路。
战争的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像我们也没有预算到俄国跟乌克兰会打起来，随时我们也有可能会打上，我们只是把自己该做的本分跟一些该做的训练把它做好而已。
俄乌战争持续，台湾民众怎么看待乌克兰危机？
我自己个人推测了，可能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以后数天就结束战争或数小时就结束战争，像这种说法以后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可能会认为就是那我们要开始准备打一场比较长期的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澳大利亚一位情报主管星期三3月9号表示，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战略靠拢正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形成，这将对自由民主国家构成新的威胁。
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周三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主办的一个商业峰会上表示，中国企图在印太地区建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作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大本营。如果北京的这个目的达成，亚太一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将不得不遵从北京的选择。希勒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转向独裁，这部分是受中共企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的驱动。澳广引用希勒的话说，我们看到一位领导人为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努力，真的在做准备，让他的国家变得坚韧。希勒表示，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意图的评估，也是澳大利亚情报界的评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前几周，北京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的战略合作无禁区。希勒表示，这一声明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新的战略靠拢的象征。他说，我确实认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将必须更加努力，以维持欧洲和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所具有的自由特质。希勒表示，澳大利亚需要通过强化其经济和政治体系，免受胁迫和外国干预，对日益恶化的战略环境作出回应。他说，亚洲和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他们在面临来自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的共同威胁。希勒指出，澳大利亚甚至美国都无法独自赢得对独裁国家的斗争，但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再加上欧洲的庞大的规范性力量，我们就能够有所作为，抑制某些来自威权国家的冲动。希勒这里提到的规范性力量，是指通过法规、标准化等非暴力或物质的力量体制破坏者进行约束。希勒还说，地缘政治威胁将以技术为中心，包括使用网络攻击，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加强自身的网络防御，同时保持贸易流通和信息分享。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和持续增长的经济，这样我们才能为政府承诺的国防开支增长提供资金，但这不能是经济和安全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
在华盛顿拒绝了波兰一个将其全部俄制米格29战机飞往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然后转交给乌克兰的建议之后，波兰官员星期三3月9号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举措必须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
为了有效抗击入侵乌克兰的俄军， 乌克兰政府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向其提供战机，而因为乌克兰目前拥有的都是俄制战机，乌克兰空军飞行员也熟悉这些战机，因此基辅特别希望美国协助从拥有俄制战机的东欧国家协调征集这些俄制战机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飞行员不经训练就可以直接驾机投入战斗。米格29战机当初由前苏联生产，东欧一些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曾采购这一战机。苏联解体后，东欧一些前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及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已经加入北约，但是他们拥有的前苏联制造的战机仍然在部队服役。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响应乌克兰的呼吁，最近也一再催促拜登政府协助推动向乌克兰转让战机。波兰政府星期二突然宣布，已经准备好将其所拥有的所有米格29战机飞往美国在德国莱茵兰普尔法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交由美方处置。波兰同时呼吁其他北约成员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波兰的提议却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二晚表示，波兰政府在宣布这一建议之前，并未与美方资商协调。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由美国政府处置的战机从美国和北约在德国的基地出发，飞往与俄国争夺的乌克兰领空，引起整个北约联盟的严重关切。声明说，我们将就这个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困难的后勤挑战继续与波兰以及其他北约盟国资商，但我们不认为波兰的建议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波兰总统外交事务顾问雅各布·库莫奇星期三在接受波兰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坦承，美国不愿看到这些飞机从美军基地飞往乌克兰。他说，波兰准备行动，但只能在联盟框架内，在北约框架内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美国和欧洲于乌克兰上空建立禁飞区，但是美国与北约盟国因为担心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拒绝了这一提议。俄罗斯的国防部还警告说，向乌克兰提供机场让乌克兰空军起飞攻击俄军的国家有可能被视为参与冲突。波兰副外长帕维尔·亚布隆斯基向波兰一家广播电台表示，波兰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机这件事上，必须优先考虑波兰自己的安全。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3月9号表示，北京由于忙于维稳，以确保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的顺利进行，并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成功获得第三任期，因此目前不大可能急剧升高两岸紧张情势。
中国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武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俄国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后，台湾因为担心北京趁美国及其盟国注意力聚集欧洲之时跨海攻击台湾而提高了警觉和戒备。虽然台湾军方报告说迄今并未发现解放军有任何异常调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主管大陆政策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在向台湾立法院提交的一份有关乌克兰战争对台海安全影响的报告中指出，北京仍将持续对台湾增加单方面的行动，但是目前的重点是在中共二十大前确保内外环境的稳定，以为习近平的连任铺平道路，因此短期内不会突然升高紧张情势。报告说，中共二十大预定于今年秋天在北京召开，而习近平预计会在会上打破中共前元老邓小平立下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矩，谋求并获得第三任期。另据报道，台湾的民进党星期三召开中常会，邀请台湾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白谷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情势分析做专题报告。 蔡英文总统在中常会上表示，对这次俄国入侵乌克兰事件，民众都有一个很深的体验，自助人助是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侵略时最好的写照。对于台湾而言，唯有团结一致才能面对困难，也只有提升自卫防卫的决心和力量，才能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蔡英文说，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在接受雅虎电视采访时，也谈到乌克兰战争对台海的启示。他强调，明日台湾会不会是今日乌克兰很难说，台湾应该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但愿乌克兰战争让习近平认清局势，不会成为下一个普京。目前各国对俄罗斯的联手制裁可让中国知道，若对台海发动攻势，不会是一对一，可能是一对多的战争。赖清德说，赖清德认为台湾一定要有防卫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发展不对称战力。自从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台湾以来，北京以民进党政府推进台独政策为由，切断了与台湾的一切官方往来，同时常态性派遣军舰和战机侵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陆委会在递交给立法院的报告中指出，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或对其实施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国际关系的准则，这也将成为台湾海峡的一个安全风险。报告说，星期三早些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出席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审议会议时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汪洋说，但时势意始终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
中国星期三3月9号指责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将一家涉嫌使用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中国公司从其投资中剔除的决定，警告称这可能对挪威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在例行记者会重复中共当局一贯的否认立场，称新疆强迫劳动完全是反华势力炮制的弥天大谎，毫无事实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又称石油基金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截止至2021年年底，该公司的市值为13810亿美元。该基金3月7日宣布，基于基金道德委员会的建议，已经将中国运动服装和器材制造商李宁剔除于投资之外，因为这家公司涉及严重侵犯新疆人权行为的强迫劳动，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该基金拥有李宁集团的 0.59% 的股份和15亿挪威克朗，约 1.7 亿美元，目前已经全部清仓。近几年，许多人权组织、联合国专家以及独立学者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指控中国政府将至少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进中国所说的在教育中心，对他们进行洗脑，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和语言等，其中有大批人被迫从事强迫劳动，许多人遭受酷刑，甚至被强制劫狱。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将新疆发生的这种系统性践踏人权的行为定义为种族灭绝。中国否认这些迫害人权的指控，称这些集中营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对抗极端主义。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声明还提到，外界已经广泛报道新疆持续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当地生产或购买的某些产品，包括纺织品和棉花，与强迫劳动的风险有关。国际社会去年掀起抵制新疆棉的浪潮，许多国际品牌表态拒绝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这次抵制行动在中国遇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粉红的反抵制。李宁等中国品牌一直标榜是爱国品牌，并将新疆棉标示在其产品上，因而受到热捧。 李宁在香港股市的股价3月9日暴跌 9.36%， 几天来李宁的股价累计下跌已经超过 20%。 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1950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一直不错。但是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和平奖项授予当时被监禁的民主活动人士、异议作家刘晓波的做法让中共当局非常愤怒，中国立即向中国民众封锁一切相关消息，终止了与挪威的贸易谈判，限制进口挪威的重要商品，双边外交关系完全降至冰点。双方的僵持持续了六年，直到2016年双边关系才恢复正常。2020年中国和挪威再次爆发贸易争执，原因是北京暂停进口挪威三文鱼，借口挪威的三文鱼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一个潜在源头。
台湾后备军人心智教育召集3月5号正式开训，首批近400名受招的后备军人完成报到，接受14天的密集训练。有人说他们受到俄乌战争的激励，坚信自己国家自己救，但是也有人抱怨教召期倍增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军事专家表示，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武力恫吓，台湾正密切观察俄乌战事，并借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让近230万的后备军人能有效支援正规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湾对后备军人祭出史上最硬的密集训练，相较于过去每年一次5到7天的教育召集，上周六3月5号报道的第一波近400名后备军人将在14天的心智训期内每日接受包括夜间2小时在内共10小时总计136小时的操练。为了恢复后备军人的战斗技能，课程新增手枪、步枪、机枪等实弹射击，并实施行军夜校、野外宿营等高强度的科目。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230万多人，其中退伍8年内的精壮兵力约有77万多人。由于过往较遭流于形式，台湾号称百万雄兵的战令屡屡受质疑，更遭美国批评为无效战力，要求台湾积极改革。张姓后备军人3月5号报道时告诉美国之音，俄乌战事历历在目，让许多台湾人因此危机意识抬头。他说，强化版的教召能提升后备军人的战力，有助于台湾备战。他相信心智教召会比义务役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来得有用。他说，
我本来就比较爱国啊，因为我之前是从军，然后也是退役下来，如果真的要参战，我自己也是士官退伍，如果要被征召打仗那也是 OK 的。
另一位后备军人李俊国也是勇于承担捍卫台湾的职责，虽然太太即将离盆，他原本可以申请免召，但他在接受台湾军文社采访时表示，他坚持履行义务，家人也很支持，而且太太和一岁大的儿子更陪同他完成报到。李俊国说，
战争这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像我们也没有预算到俄国跟乌克兰会打起来，随时我们也有可能会打上，我们只是把自己该做的本分跟一些该做的训练把它做好而已。
曾经服役20年的退役少校陈明才也义不容辞回应担任副营长，他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如果台海开战，终须有人上战场操作武器，既然他被叫召，就配合国家政策。陈明才说，
退伍将近5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叫召的场地，跟我们以前在部队的训练大同小异，可能我们退伍了脱离生活比较久一点，我想这一两天应该马上就可以适应了。
不过并非所有后备军人都对心智叫召有信心，职业军人退役的教召中士副组长李承勋就在媒体联访时坦言，14天训练后不可能就恢复战力。而陈姓后备军人则告诉美国之音，他开始工作8个月了，已经差不多步入轨道，却临时被教召要离开工作岗位14天，他担心未来要取得公司的谅解，并花时间补上落后的工作进度。为了推动后备动员改革，台湾于去年底成立全民防卫署，代表政府推动全民国防的决心，也凸显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的重中之重。不过常备和后备军力要能做到合一，除了后备军人的配合，也要投入庞大的武器战备以及训练资源。 若规划不善，也恐影响到正规常备军力的训练。台湾国防部指出，新制教招实施天规划于今年前三季局部试行，全年训练能量约15000人，并将于第四季检讨成效。中国于上周六开幕的人大发布财政预算报告，其中今年的国防支出较去年成长 7.1%， 约达 1.45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台湾国防预算的近17倍。军事专家指出，两岸战力严重失衡，台湾在不对称作战的建军原则下，后备军人的角色将越来越吃重。虽然新制教招踏出了提升后备战力的第一步，但仍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位于台北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正坤曾于3月2日的一场座谈会上指出，台湾成立全动署，改革后备军人的教招制度和武器装备，就是要让常备部队能辅佐正规战力，以执行滩岸歼敌及地面机动作战等任务，达成各战区的基本防御作战。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新制教招天数和战斗训练时数增加，并将地点设在暂时可能束手的阵地，都是值得肯定的变革。他说，在台澎防卫作战计划中，后备军的主要任务是滩岸和城镇防卫以及重要设施的防护，这三大任务所需的战绩大不同，但后备军人多数只受过4个月的军事训练，就算经过2次28天的教招，训期还是短，也不太可能因此就娴熟不同的战场与任务。这次教招的射击训练包括步枪、手枪、机枪和迫击炮。接种说，2星期内要后备军人精通这4种武器，相当不切实际。他建议，要提升后备战力，应从源头精细分工，也就是役男在服4个月的义务役时，就将他们依滩岸、城镇守卫及重要设施防护的三大任务区隔出专长，包括武器使用训练也要同步区隔。在此原则下，被编列在破炮组的后备兵力，在教招期间所受的实弹射击破炮时间就应超过步枪射击的时间。换言之，未来后备教招就是依照所属任务性质设计不同的作战训练。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分析，新制教招要加强野营行军、装备保养和武器射击等课程，都是必要的作战技巧，透过反复练习融入肌肉记忆，对上战场绝对有帮助。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教招改革不只是军人的事，也是所有行政部会的大事。务实一点看，不少后备军人抱怨教招是为国家当14天的廉价劳工，因此他建议政府应先扭转义务非廉价的概念，提高后备军人的受招津贴。苏子云说，
比如说以色列跟芬兰役男在教招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好，以色列大概是2350块台币左右，芬兰领了相当于新台币2000块一天的津贴，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共盘思考的。
台湾军事专家一致认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显示，后备部队是消耗敌军并拖延战事的最有效战力。台湾国防大学的马正坤告诉美国之音，乌克兰陆军为作战主力，战力完整但规模有限，辅以国民警卫部队的支援，才得以消耗俄军战力并拖延战事，也阻碍了俄军夺取基辅等主要城市的进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接种则说，乌克兰的经验显示，单兵反装甲火箭对俄军造成极大困扰，但台湾国防部迄今未引以为戒，不论是疏忽而未在新制教招中安排类似课程，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库存可供后备军人使用，都必须检讨。接种强调，一旦台湾进入城镇防卫战，后备部队可能反成为防卫主力，而城镇战短兵相接，武器射程和部队视野都受到限制。在此前提下，射程不长但操作简便，具有一定反装甲甚至攻坚效果的单兵火箭，常能发挥奇效。接种说，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也许不用给他比较精密射程长贵的标枪飞弹或陀式飞弹，也许多给他这种反装甲火箭，操作简便，成本比较低，平常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维护，说不定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后备部队作为正规军后盾，何时动员一直都是三军统帅的为难之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到俄军全面入侵当天才发布动员令，军事专家直言太晚了。马正坤认为， 乌克兰动员令时机过慢，已来不及动员后备和预备役军人、征募民兵和车辆，或配发武器及实施相关训练等，台湾应以以为鉴。马正坤说，
我们政府一定要更明确的律定发布动员令的时间点，让军政相关的部门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人力物资的动员，还有实施相关的战斗跟武器的训练。
接种也说，小国下达动员令的时机是一大难题，因为动员令一颁布，经济生产都将受到重创，尤其台湾高度仰赖国际贸易，届时若衍生跨海的法律和赔偿问题，每一天所造成的 GDP 损失将难以想象。接种说，
大国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下去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小国没有这种资本，中央政府必须定出一套很详细的评估模式，当这个评估模式显示对岸的状况到达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时候，我们开始分级的进行动员，才比较能够应付这种情形。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进入第二个星期，同样饱受中共军机骚扰的台湾民众大多认为台海战争的难度要比俄乌战争高得多，中共难以轻取。但是面对中共强权，台湾从领导人到人民，每一个人都要有拿起枪上战场的决心和勇气。或许对中共来说，也从俄乌战争的持续交战而必须重新思考一场较为长期的台海战争。过去那些认为解放军几小时或几天内就能拿下台湾的说法恐被放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俄乌冲突进入第二周，第二轮谈判落幕，双方同意开设人道走廊，让平民得以撤离。自俄乌战争爆发起至3月4日中午，解放军一共出动37架次的军机袭扰台湾西南空域，包括20架次的歼16战机、5架次的运8反潜机和2架次的直9反潜直升机等。同样遭受中国威胁的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俄乌战争？对此，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当地人，他们对于乌克兰危机、俄国受到的经济制裁，以及台湾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中共可能的伺机而动，各有不同的看法。今年50岁的袁大荣在台北担任策略与气管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各自的苦衷，但普京发动战争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因为战争让双方都造成了一些自己不能承担的后果。乌克兰虽然遭到战火蹂躏，但俄罗斯政府的形象也是完全被摧毁，尤其战争后还有很多的后遗症，包括入侵他国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涉及赔偿问题。如果乌克兰政府没有垮台，或者俄罗斯不认错不赔偿，西方对俄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没完没了。他表示，虽然俄乌冲突后，台湾弥漫着一股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假说，但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压力其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变得比较强或是不强，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担心或是不担心。他说，依照中国的习惯，他们会去研究战争，会试着从俄乌战争中看到一些问题，然后避免在台海战争中发生。俄乌之间没有海峡，尚无法在几天之内结束战争，何况隔着一条台湾海峡的战争难度更高，中共想要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占领台湾根本不合理。他说，
我自己个人推测了，可能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以后可能像以前有人会讲什么数天就结束战争，或数个小时就结束战争，像这种说法以后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可能会认为就是那我要开始准备打一场比较长期的战争。
乌国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哀怨表示，乌克兰正在孤军奋战，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准备与他们一同战斗。美国总统拜登3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时也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前往乌克兰参战。外界质疑美国背弃了乌克兰，一如早前背弃了库尔德族和阿富汗一样，以美论在台湾发酵。不过袁大荣表示，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思考，这是一项合理的决定。除了乌克兰距离美国太远派兵不意外，美国最大的目标是要搞垮普京政府，而不是支援乌克兰。 如果美国透过制裁俄国和给乌国武器延长战争，就能够达到耗损俄国国力、拖垮普京的目的。否则，如果美国派兵造成美军折损，甚至战争失利，垮台的可能是拜登政府。因此，袁大荣认为，美国不仅不会出兵，可能还会希望战争不要太快结束，这样才能够耗损更多的俄国国力。至于乌克兰会不会变成废墟，对美国来说已经不重要。他说，相同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在台海战争上。美国的目的是要中共垮台、瓦解，所以美国可能也不会派兵，只是提供武器给台湾，然后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说，
如果你中国攻击台湾，那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制裁你，然后我还希望你跟台湾陷入长期战争，那结果就是中国呢国力受损，然后我呢我不费一兵一卒达到目的。那至于台湾是不是成为废墟，那个当然我相信美国心里面也没有希望台湾成为废墟，但是呢台湾是不是成为废墟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48岁在金融产业担任主管的林威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比乌克兰重要太多，而且俄乌战争是陆战，台海战争是海战，中共要付出的兵力更大，台湾根本很难被拿下。他表示，虽然中国号称有220万兵力，台湾号称20万，中国看似是台湾的10倍之多，但实际上中共连拨一半的军力来攻打台湾都不敢，因为中国在周遭树敌很多，跟俄罗斯能够倾全力对付乌克兰不一样。中国部署在新疆、西藏、印度、越南甚至俄罗斯边境的军力根本不敢离开，加上美国、日本也很可能会来帮助台湾，所以解放军毫无优势可言。他说，中共最多就是用飞弹轰炸台湾，轰到台湾很怕，但这个结果他承担不起，因为只要飞弹落在台湾岛的陆地上，台湾撑住就独立了，一旦台湾独立，其他国家的势力也会介入裂解中国。他说，中国很聪明，绝对不会轻易对台湾动手。自由世界对普京责任的追究，包括欧盟27个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甚至中立国瑞士都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除了对俄国金融机构、普京及富豪等人的经济制裁之外，拜登日前在扩大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林威宏认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帮助足不足够，完全是看那个国家重不重要。他觉得，现在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痛不痒，因为上述制裁如果是用在台湾或日本身上，影响会非常的大。原因是台湾和日本都非常仰赖美元的交易，但俄罗斯没有。他说，
俄罗斯跟中国进物资用美元吗？没有啊，俄罗斯跟中国早就有结算系统啦，他们早就知道银行体系要被欧美控制，中国早就自己有自己的结算系统了。啊，不然你以为美国为什么开始担心他？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结算系统，他跟俄罗斯之间有结算系统，所以他的民生物资跟中国买，他的油也不用美元了。那他跟欧洲的天然气交易，或者是其他的贵金属交易，用什么交易？他是用欧元啊，所以他不甩你啊。
林蔚宏还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为例指出，如果张忠谋在瑞士的账户遭到冻结，但现在疫情期间不出国，人都待在台湾，他并不需要动用到瑞士账户，所以短期内冻结俄国富豪的账户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战争拖了好几年，影响就会很大。但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很快就会落幕，因为乌克兰虽然很可怜，但俄罗斯的侵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谈判，而他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是乌克兰公投通过的地区回归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不准架设导弹对准俄罗斯，这样的要求没有很过分。至于台湾政府，林威宏认为只要静观其变就好，不用特别做什么，欧美国家怎么做台湾就跟着做。他说，
我就算认为俄罗斯打乌克兰不一定没有道理，那这是叫做历史的看法，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说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希望以后他会来帮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跟他站在一边，这是毫无问题的。
今年42岁曾经在台湾外交部工作的前外交官刘世杰对于制裁效果有不同的看法，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拜登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很有效，因为这将造成俄罗斯金融锁国，也会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受到牵连，引发民怨， 对普京执政造成压力。他还表示，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中立国瑞士并没有去制裁俄罗斯，但这一次瑞士放下长久中立国的身份，去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瑞士领空，同时冻结俄罗斯富豪在瑞士银行超过百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由此可见，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一个礼拜之内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认为，乌克兰能在一周之内从一个比较屈居劣势的国家瞬间获得全欧洲甚至世界的支持，都是因为乌克兰人民所展现出来对抗俄罗斯的勇气，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刘士杰还说，上个周末泽连斯基不断打电话给欧洲各国的总统和总理求援，让这些领袖都不得不对他佩服。乌克兰士兵为了要阻绝俄罗斯军队前进，舍身引爆了一座桥梁，还有很多乌克兰女性，包括选美皇后，都穿上军装保卫家园，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很值得台湾学习。刘士杰说，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这些高层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一通电话又一通电话的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支持，我们有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跟决心去凝聚整个台湾社会，然后去展现出一旦有军事冲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一把枪去保卫这个国家的这个决心。坦白讲，我在台湾是看不到，以目前来讲是看不到我们有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决心。
他还认为，中共借乌克兰危机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否则拜登总统也不用在3月1日指派特使团旋风式来台。他说，拜登派来的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该职务是美国法定最高级别的军职，所以其背后的国安意义非常的重大，就是在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这项讯息想必中共也一定有接收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金融之都上海，由于出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暴增的突发状况，当局被迫祭出严格的管控措施，一方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进行核酸检测，另一方面停办几十场音乐会和展览会，同时关闭一些公共场所，希望尽快控制疫情。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星期二零时至24时，上海新出现62例无症状感染者，这是上海连续第7天无症状感染者人数上升，也是中国政府2020年3月将无症状感染者与有症状确诊病例分开统计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除了62例无症状感染者外，上海星期二还出现3例本土有症状确诊病例，包含上海的3例确诊病例在内，中国大陆全境星期二一共报告233例新的确诊病例，其中吉林94例，山东59例。在上海星期二新增的一共65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中，除了一例外，其他都是在因为与之前已经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而接受隔离的闭环管控人群中发现的。在上海这个拥有将近2500万居民的超级都市中，单日出现65例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病例，与美欧等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而且上海也没有实行全面的旅行禁令或全程封控，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感染的都是奥米克戎变异株，但是中国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奥米克戎变异株却没有确切的数字。尽管中国为迅速扑灭疫情一直实施对病毒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目前也没有要取消动态清零做法的迹象，但是北京当局已经告诉地方政府要尽量降低防疫管控措施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冲击。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报告中国大陆全境星期二新增233例本土确诊病例的同时，还报告322例无症状感染者，而爆发疫情的中国城市已经超过40座。路透社引述分析家的话说，这一波疫情对中国零售业、航空业和旅游业的复苏可能造成严重的冲击。 截至星期二，中国大陆全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万185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
香港3月9号通报新增25991例冠状病毒的核酸确诊案，另有32766例市民呈报阳性个案。另据医管局公布，过去24小时新增291名确诊者死亡，他们大都是老年人。卫生防御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第五波疫情从1月初爆发至今，已有超过50万人确诊。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症状轻微，许多感染者没有症状，这一波实际感染人数可能会更多。欧家荣还表示，虽然核酸确诊案例数目前已趋平稳，但要多观察几天才能确定疫情是否过了高峰期。香港第五波疫情感染数据在上周的3月2号、3号和4号连续3天保持在5万例以上，其中3号达到单日56827例，创下疫情以来的最高。随后几天每天的感染数字有所回落。据港大医疗研究团队3月8号更新的最新疫情预测，此波疫情的感染高峰可能已过，估计到4月下旬单日感染可能降低到数以百计。港大的疫情评估还说，自最新一波疫情以来，可能已经有多达200万人感染，几乎占了全港人数的1/3。同时港府也重新考虑此前计划的全民强制检测计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表示，全民检测仍在规划中，但已不是优先要做的，也不会勉强去做，何时启动要考虑疫情发展、专家意见以及如何达到最佳效果。林郑月娥说，现阶段防疫工作的重点是要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在北京清零的严厉防御政策压力之下，香港也采取跟中国大陆一致的防疫政策，这种政策在中国大陆曾取得一定的成功，当局通过追踪密接、限制社交、大规模强检以及隔离等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但是香港的清零政策不可能做到大陆专制体制下的严厉程度，相对有些灵活。但感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进入香港之后，清零措施的短板也就显示出来。此外，香港不久前决定并筹备3月实施全民强制检测，其中有关禁足或封城问题说法先后不一，引发市民恐慌。尽管港府强调香港货物供应充足，但市面已出现抢购潮，全港各处超市排起人龙，市民抢购大米、方便面还有其他日用品，不少货架都清空，许多人到药店抢购治疗发烧感冒的药品等等。各处菜市场和街头摊档也大排长龙，有市民出动手推车买菜，而许多经济上承负起的市民则纷纷离开香港到其他地方躲避。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军队继续顽强抵抗，200万平民已经离境。请听一组有关乌克兰局势的短消息。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违反美国限制对俄罗斯出口令的一些中国公司可能会被美国切断设备或软件供应。雷蒙多在《纽约时报》今夏发表的采访中说，通过阻止他们使用美国的设备和软件，美国实际上可以导致中芯国际或其他违反美国制裁及继续向俄罗斯提供软件和其他先进技术的中国公司停转。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上空星期三早上再次响起防空警报，当局发出导弹攻击紧急警告，敦促民众立即进入防空洞。俄罗斯自发动侵略战争2个星期来，在基辅和多个乌克兰城市遭遇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但不断在推进对这些城市的围困，并不断加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一场人道危机。 美国国防部称，战前部署在乌克兰边界地区的几乎所有俄军兵力已经进入这个国家，但因为遇到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指责，俄罗斯军队的侵略行为进展缓慢。观察人士说，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在密切注视俄乌战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华盛顿智库的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葛莱仪发表文章说，一个纸面上看起来强大的军队会在实战中崩溃，但被侵入的国家必须做好应战准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历时整整两个星期，这场被国际社会广泛指责的侵略行动已经导致至少10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亡，至少200万人被迫撤离到附近的东欧国家。莫斯科称星期三会再次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实施停火，为被围困城市的平民撤离提供人道通道。此前俄乌双方也宣布过停火，以便让平民安全撤离，但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撤离时受损。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依然顽强抵抗比自己军队强大得多的俄罗斯的入侵者，声称在多个城市阻挡了俄军的攻击。乌克兰称，自从普京2月24日宣布举兵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乌克兰军队打死了11000名俄军士兵，包括至少2名将官。俄罗斯称，在这场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迄今为止有500名军人阵亡。
越南的独立民间社会组织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与河内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的立场不一致。
3月3日，代表越南6个独立民间社会组织和150多个名人的文化研究员阮克梅和阮廷贡教授在乌克兰驻河内大使馆向乌克兰临时代办纳塔利亚·日基娜递交了一份表达他们支持乌克兰人民的信。我们对被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民表达深切的同情。在河内的国立土木工程大学任教的86岁的阮廷贡说，他在2016年放弃了越南的共产党的党员身份，现在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观察人士。90岁的研究员阮克梅表达了他对乌克兰人民在过去2周的风暴中做出的牺牲和失去的生命的担忧。阮克梅曾任明哲越研究中心主任和越共中央委员会前主任。3月2号，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局势展开特别紧急会议，并发表决议，最强烈的谴责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侵略，并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地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出所有军队。193个国家中有141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朝鲜、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国对这项动议投了反对票，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其中包括中国和越南等。始于1950年的越南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是河内的3个全面伙伴关系之一，另外2个有全面伙伴关系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
多年来，中国当局声言要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并为此投下重金。然而，在德国德累斯顿齐陶国际学院教授亨尼格看来，由于学术自由环境日趋恶化，至少就社会科学而言，中国的大学研究与教学与世界一流乃至最基础的国际标准相去甚远，或渐行渐远。许多中国大学的官僚管理机构完全不理解国际学术标准是怎么回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亨尼格博士，谈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渐行渐远。
为了打造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对他所说的重点大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中国各大学的大楼，即使是非重点大学的大楼，也是又多又亮眼。然而，中国大学的整体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却跟世界一流或二流大学相距甚远。2021年12月，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上发表了他与另外一位在中国任教的 同行和写的报告，以他们在中国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亲身经历展示，说明了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如何渐行渐远的情况。亨利格指出，管理中国大学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茫然无知，有权任性，强行规定发表论文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迫使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在规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规定数目的论文，从而导致粗制滥造，成为保住职位的必由之路。亨尼格以他曾经任教其中的南京一所大学为例说，那所大学的官僚显然不知道，对以国际学术标准和西方学术界为根基的西方学者来说，为了满足硬性的论文发表数量指标而粗制滥造是大忌，会损害他们的名声和前途。他指出，论文粗制滥造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现象，以至于连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都觉得这是严重的问题。在中国期间，亨尼格受够了教学合同中的那些不现实的目标，以及相关规定，如三分之一的工资跟达到在足够高级别的国际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种不可行的出版目标挂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亨尼格，假如你是一个中国的教授，假如你需要保住你的工作，你认为你能如何达到这些指标，保住工作，同时又不欺诈？
For me, like the publication target was mainly unfeasible because, first of all, you actually cannot publish 8 publications in 3 years without damaging your reputation. Because the only thing
南京那所大学给我的合同里规定的论文出版指标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你不可能在三年里发表那么多的论文，却又不损害你的声誉。实际上，你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那么多的论文，唯一的途径是在非常低档的出版物上发表，也就是在那些人们不看的杂志上发表。我不想那么做，因为我不想损害我的名声。此外，他们对你的论文发表还提出要求，比如你必须是第一作者。这也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要求，因为你通常是跟他人合作，你怎么能够要求你总是第一作者？为了完成论文发表指标，你还可做的事情，严格地说也不能说是欺诈，那就是找人跟你合作，你出钱找人给你写论文。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论文作坊的报道，在中国有必须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捉刀代笔的行业就应运而生。你可以出钱找人给你写论文，然后以你和你大学的名义发表，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奏效的蒙混过关的途径。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让他们完成论文发表指标。
应当如何看那些在合同中订立这些不可行不现实的目标的人呢？他们是一帮碰巧有权力的傻瓜，还是施虐狂，或者是中国的大学，至少是他所任教的两个大学，基本上是个笑话，是卡夫卡荒诞小说里描写的城堡？亨尼格的看法是
Yeah, I mean,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I mean, I definitely thought in the past several, many times, like what a bunch of idiots, right? But that doesn't do justice to it. It's just like an emotional reaction. So, I mean, when I was still at the age 18,
这个真是个好问题。我的意思是，我过去确实是多次认为他们是一帮蠢货，但这么想并不解决问题，而只是情绪化的反应。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工作的时候，我没有那么不近人情、不现实的工作指标问题。我在那里要教两门课，虽然课业很重，但我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在哈工大深圳校区，我要说那里的一切要求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到了南京那所大学，我就清楚地看到大学管理部门不切实际，他们重数量不重质量，这是典型的中国大学的做法。他们以为你论文发表的越多，你就越优秀， 但是在美欧国家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学术人不应该这样，并不是你发表的论文越多你就越优秀，反倒会认为你发表的太多，你用数量牺牲了质量，数量太多质量就不会太高。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对美国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战略威胁，美国国防部导弹专家说，抵御高超音速导弹不但在战略上极为必要，而且在战术上也是可行的。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新一代杀伤力超强的高超音速导弹被认为可能可以突破美国的防御系统，这对美国而言甚至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首席架构师斯塔菲拉最近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美国有能力拦截高超音速导弹。他说，我相信对抗高超音速导弹威胁是可行的。他表示，导弹防御局还在研究针对高超音速导弹飞行至目标的后期引导阶段使用的摧毁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系统。隶属国防部的美国导弹防御局负责开发、测试和部署分层导弹防御系统，包括以空基、海基和陆基以及太空传感器对来袭导弹的监视以及拦截。斯塔菲拉说，美国计划最早明年推出具有探测和跟踪高超音速导弹能力的红外传感器。导弹防御局的局长希尔中将最近在美国海军工程师协会的作战系统研讨会上透露，美国在应对高超音速导弹威胁方面的处境相当不利。目前的武器库中，标准6是唯一具有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的导弹。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个特定版本可以执行拦截任务。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有关应对高超音速导弹威胁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测试或部署了几种类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其高超音速专业毕业的工程师和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已经超过了美国。此外，中国还建造了先进的高超音速测试风洞。在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问题上，该报告认为，应对这一武器的技术和财政上都是可行的。美国应将高超音速导弹威胁视为重新思考导弹防御战略的关键驱动力。美国虽然在技术上足以应对这一威胁，但是专家们也指出，美国在发展防御技术方面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在资金投入方面，美国目前用于进攻性高超音速的投资远远大于用于防御项目的投资。美国国防部负责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另一个主要机构联合高超音速过渡办公室主任吉里安·伯西解释说，选择首先关注进攻是因为好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而且进攻要容易得多。伯西指出，中国经常交替使用近太空和高超音速这两个术语，而近太空是指的是20到100公里之间的高度，这高于大多数航空公司的客机，但是低于洲际导弹达到的高度。他说，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将高超音速视为一个像陆地和海洋一样的领域，也意味着美国必须依靠分层防御。这位国防部专家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在高超音速领域的产能要提高。他说，除非我们有足够的数量，否则打击武器不会产生影响。他表示，美国必须提高生产率，这也是最耗时的事情。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的另一个弱项是风洞试验能力不足。中国的官媒曾报道说，中国高超音速导弹为什么能超越美国的关键因素，是因为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远远领先于美国几十年的高超音速风洞。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新兴技术研究所执行主任马克·刘易斯最近表示， 由于测试设施不足，美国制造高超音速武器和防御高超音速导弹打击的努力被大大削弱。他说，我们有相互抢测的项目，都想获得风动的设计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